that poor man doesn't even get to see the finished product. 因为那个人呢，他只会拧螺丝嘛，就是说，那个也许那个男的太投入做某样东西的时候，他在那儿比如加工这螺丝、拧这螺丝，那么他可能根本没有机会看看整个完成的产品到底什么样的，他只是把那个螺丝拧得很好。Okay, I'll sit here and I'll cook pie, and I'll get to see everybody eat it, right? 跟那个这种做这种工的男人比起来呢，那么我幸运多了，我在那儿做一个 pie 啊，或者看到每个人在那吃啊，这是种幸福感。OK，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他下面说 ，Oh, this is my offering， 这是我所提供的，这种回报感。And I think it is the greatest satisfaction in the world to know you've pleased somebody， 就说在世界上呢，我认为最让我感到这种幸福的，感到这种满足的呢是你知道呢，你会让别人高兴，让别人愉快。Everybody has to feel needed. 每一个人都有必要去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呢是非常重要的。I know I'm needed. 我觉得我自己是被需要的。I'm doing it for them and they are doing it for me. 我在为他们工作，他们也在为我付出的。Okay, that's the way it is. 把这个 that's the way it is 最后一句话大家可以画一下。这就是事情嘛，事情本身就是这样嘛。这句话呢可以用法很广泛，你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你比如你做了一件不可挽回的事的时候，你可以跟老板说什么呢 ？Well, man, that's the way it is.、哎、那么你愿意开始，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吧，反正现在事儿就这样。OK, do what you want to do, and that's the way it is. Do what you want to do, 就是你爱怎么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但是呢，事情就这样了。好，刚才呢是我们把这个 Part 7这个self-expression 给大家讲解了一遍。这里面呢一个 housewife 她在讲解自己的一个平淡的生活，里边用的语言呢非常朴实，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或者说是大起大落的东西，有一些语气的感觉，但并没有一个特别急促的或者说那种悲欢离合式的东西啊。但是呢平时的语言当中也孕育着、美国人说话的朴实性。希望大家从这个我们的讲解当中呢更加去从人这个角度去理解想象当时的情境，如果换作你，在你叙述你自己的职业的时候，会不会用同样的这种简单的语言、生活的语言去表现它呢？好，讲解就到这里面。希望大家在听完讲解以后把书翻到130页 ，On your own，OK， 再做一个练习。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做了第五个 unit。那么我们以前呢，是让大家做的是描述故事这块。描述故事呢，我们说就是把一件事用逻辑块呢给它叙述出来。那么今天呢，我们再加一个内容，就是 on your own 第一部分，请用口语体的美语翻译。那么从 unit one 到现在呢，其实每一个这个 unit 里边都有一个口语体翻译的练习，它是一个连续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课主要是一部分一部分在释放着大家的这种不同练习的方式嘛，所以从第五课开始呢，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口语体翻译的问题，就是口译的问题。那么在这里面呢，口译呢，我需要给大家先从理论上讲解一下，希望大家呢做好笔记。这样，我因为新东方我开设的有这个高级口译课，那个是对职业译员而做的一个职业培训，就是说你想把这个翻译作为自己的专业的时候，你去参加那个班比较好。那么在这里面，我所涉及到的是一个作为一个口译员，作为任何一个不一定作为职业，也许你在交朋友当中啊，或者说在工作当中啊，会碰到的一些翻译的问题的时候，你所应该抱有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思路是什么？我里边涉及到的是基础口译的思想和它的快速口译的简单的方法。OK， 好，首先这个思想，我想这么跟大家说一下，翻译呢，首先是很重要的，它的思想呢，应该是 meaning to meaning。就像你们所看到的这个现在屏幕上打出来的它的原则 principle 就是什么呢，意思对意思的口译。任何一个口译呢不可能去把字对字的翻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在口译当中你碰到的句子像 this is a table 这是一张桌子的情况非常少，几乎不会有领导让你翻译的时候，朋友之间翻译的时候说 this is a table 啊，小李现在请你翻译吧，不会有这样的。通常你碰到的口译场合，比如我们说外交部啊，或者是任何一个部长出面的时候啊，他总是要说一段话，那么你把一段话进行总结给他翻译出来才可以的。那么另外你要是如果字对字翻译这种思想也很危险，如果一领导说出一个 一个句子，比如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那你要自对自的话，这一下就会傻眼。OK， 臭皮匠首先增加你词汇量了，自对自的话永远会有词汇量的问题啊。不论你背多少，你的托福 GRE 再好，你永远还是碰到这个词汇量的问题。那么最麻烦的是，你比如上自对自，你翻出诸葛亮，这个老外会问你了，And who is 诸葛亮？ Did we talk this guy before？ 刚才我们有谈到这个人吗？这位先生吗？请他出来吧。OK。那么这时候你怎么办？你除非把三国给他讲清楚才可以啊。这样的话，你整个翻译的思路是乱的。所以在翻译的时候，记住一定是啊 meaning to meaning， 意思对意思的翻译。那么意思对意思翻译的大前提下呢，我们就要讲一讲如何才能快一点给他翻译成一个这个句子，让美国人听得懂。这个怎么说呢？在我们可以看到啊，给国家主席啊，或者给外交部长啊等等做的翻译，那些高翻里边呢，他们都会在那后边记很多东西。他们记的是什么呢？他们是不是每句每字都要记下来呢？首先是不可能，因为它太长了。另外呢，他呢也不必要去记那么多东西，就用记出几个关键的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说记是非常必须的。因为你不记是不可能的，脑记是绝对达不到的。你不可能跟领导人说什么呢？啊，江主席，请您说慢一点行吗？或者说哦，江主席，你能把那个再说一遍吗？记住啊，你要来这么两句话，你的现在的生叫做外交生涯，或者说政治生涯，或者叫做我们说的翻译生涯，到此也就结束了，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你必须要记。那么记什么呢？好。那就记下面我们屏幕上打出的这个公式，什么呢？叫做这个 subject, verb, and object, OK, 主谓宾这三部分。因为我们说你翻译的时候先不要急着翻译，就先看出这个结构，这个句子的结构，就这三部分最主要，主谓宾，就跟包丁解牛似的，上来不要先把牛杀了，先看牛，看成骨头架的时候再动刀。好，然后呢看你在听汉语的时候，听到主谓宾的时候，把这主谓宾提出来，给它先翻译成英语，再把后面的定状补给加上，这样就可以了。这就是在口技里边比较完美的一种状态。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说啊，美国人呢，他的思想呢，或者他的思路呢，或者思维啊，他都是还是完全统一和一致的。就说他总是在把很重要的东西先跟别人说出来。我们说讲故事是一样的，说话是一样的，在这个辩论的时候是一样的，在讨论话题的时候是一样的。那么在即使在一个句子里边也是一样的，就是主谓宾是它最主要，是一个句子最主要成分。它总是要把先说出这个最主要成分，然后再把一些附加说明修饰的成分呢给搁到后面。尤其在口语里边是体现的非常非常厉害。好，下面我们举例说明，起码书翻到130页。那么这里边呢有一段子，这里边我们把每一句话稍微给大家讲解一下。比如第一句话说，我干脆向朋友要一只小白兔放在家里让孩子喂养。那么在汉语里边呢，它的主谓宾我们先跳出来，主语是哪个？是我，对吧？然后动词呢是要，那么要的直接宾语是什么呢？是小白兔。那从谁那要呢？是从朋友那要的。那么换句话说，后边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他放在家里让孩子来喂养。目的是让孩子来喂养，在哪呢？在家里面。刚才我说话这个速度呢，就是一个你在头脑当中翻译的时候所应该拥有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先把主谓宾既然找出来了，我们先给它翻译过来。比如我，那么就是主语，就是 I， OK， 要就是 I asked， 或者是 I wanted， I required 都行啊。I required a 什么呢？ White rabbit from my friends， OK， 那么就是说我要求了一个，或者是 I asked， OK， 或者我要了一个。我刚才说的几个动词其实都可以啊，但是最主要的你可以这块用 I asked 比较好。 I asked a white rabbit from my friends 什么呢？ To let kids 让孩子来喂养， To let kids feed them at home， OK。 你看我刚才这个翻译呢就是按我们说主谓宾定状补来做的。至于修饰成分，比如干脆这种成分呢，在口译当中它并不是很主要的，所以不要把注意力去按照一个字一个字翻译的时候说我干脆 I 干脆怎么说。那这时候你一旦可在这个单词上的时候，记住你整个思路会乱掉，而且呢会产生很断续的感觉，这是我们说必须要克服的一个翻译当中的问题啊。好，第二句话我们再看一下，这只小白兔给孩子带来无限的乐趣，首先抓住哪个是主语。好，小白兔是主语。好，那么 那么动词呢是带来了，带来什么给孩子带来，带来直接宾语是那个乐趣对吧，带来乐趣，然后呢给孩子们 OK 好，那么怎么说呢，就是 This white rabbit brings、这个时态我们一会儿再说啊， brings 或者是 brought OK 什么呢endless、这个 endless 不重要的，就是那个乐趣最重要，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乐趣呢是宾语，而 endless 是修饰成分，所以你要翻译的话先把乐趣要给翻出来，那么乐趣呢应该可以翻成 lot of fun, brought a lot of fun, right? 那么他们小白兔，我们整个把这句再说一遍啊。This white rabbit brings a lot of fun to the kids, you know, endless. 就是这个 endless 即使在口语中搁到最后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如果就是说我整个翻译完了以后，但我把这个 endless 这个东西搁到最后也是可以被接受的，换句话说定状补可以加在口语中的任何部分，它会起得很不一样的这种语言效果、啊、OK 那么下面的句子呢，希望大家呢能够按我刚才说的思路呢逐渐给它做出来，那么在前四个 unit 我们也有这个口语体的翻译，因为我们那时候没讲所以没让大家做，那么希望大家从今天以后呢把前面四个 unit 里边那个用口语体的美语的翻译呢也给做一下，在这个课程，在我这个教这个美国思维课里边呢，没有给出每一道题要什么什么样的正确答案，因为呢，口语这个东西啊，就没有完全一个说四选一是唯一的答案，因为句子呢有很多的表达形式，那么翻译呢也有许多的翻译方式，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个原则性的，它的主谓宾要搁到第一位，定状补搁后，你只要把这种精神领会了。在你的做的这种作业当中呢，全部是按这种精神做的，那它就是正确答案 OK， 因为我并不想给出，因为也很难给出一份完全的说唯一的正确答案，任何东西都不是不可能是唯一的，尤其在口语里面，因为口语的我在第一节课讲到是以人为本的，所以呢人的变化是无穷的，这也为什么在这个课里边我没有给出这个叫唯一的这种正确答案的这一说啊。那么呢下面讲述故事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给他做完，讲述故事再跟大家一块儿做一个啊，比如第一个故事我会怎么说呢，我肯定开头要说在讲述故事的时候，我不希望同学们是一句话一句话给翻译过来的，比如说 OK 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你开始说了啊， The father has two kids, one is optimistic, the other is pessimistic, right? 你不要这么说，因为你这是相当于回到我们刚才说那个翻译的状态了，讲述故事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人文的这种讲述的三块逻辑感，第一个你第一句话你说什么呢，先给一些背景介绍，让这个 listener 听者呢做好听这个故事准备，你可以怎么说呢，你可以说listen guys,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okay, this story about two kids and one father, okay, 简单介绍一下，然后呢直接过渡到那个 what happened, you know what happened, you know,You know, optimistic person is always maintain this kind of optimistic attitude. 我得出结论就是乐观人呢他永远是乐观的，甭管他什么样的。你知道为什么得出这结论吗，你再把细节给说一说。细节呢随后你再展开就可以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因为这个网络录音呢不能太长时间，所以呢我们就不给大家一一的再做了。你只要按着思路去做是没有问题的。好，第七部分的讲解就到这里面。下面我们开始第八部分的简单说明，在131页，这是 Part 8 American Values， 这是一个美国的价值观。今天呢，我们开始讲新的美国价值观，就是关于什么呢？关于这个 Equality 平等的价值观呢，对美国人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Individualism， 然后接着是这个 Independence。Self-reliance 就是独立感或者是依靠自我的这种美国意识，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要介绍的是用两个 unit 两个单元，一个是 unit 5 一个 unit 6来介绍美国的这种平等价值观，那么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主要是说一个 equality 的在美国的精神体现，就是 first come first serve、right? 先那么要讲究先来后到，任何事情都要讲究先来后到，那么平等价值观呢我们说美国人并不认为财产能平等，但是他认为呢人呢是应该有平等机会，平等的这个机会呢去参加竞争，那么怎么体现的呢，具体怎么体现的呢，我们就看一个在华生产多年的生活多年的美国人呢他是如何体会 美国所说的啊这种平等的关系的。那么希望大家把131页到132页的这个讲述呢给看一下。因为它的语言非常简单啊，并不是很难的，所以呢这个语言的讲解我们就不做了。因为在前面我们说对话里面包括这种这个段落讲解和这个个人表述，包括演讲当中呢，都已经揉进了这些价值观的讲解，希望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体会这种价值观对美国人方方面面的影响，尤其他思维方面的影响。那么好，今天呢，我们的第五单元的讲解就到这里面，谢谢同学们。